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
五四于地，一于地，养育之恩与天同大。若不立地之子，则宁死从地于地下而已。
崇德八年，崇祯十六年，公元1643年的8月14日，大清国都城的崇政殿里正在上演一出充满血雨腥风的皇位争夺战。先是两黄旗大臣不惜以下犯上，拥立豪格登基，而后阿济格、多铎又公开倡议多尔衮继位。然而面对两黄旗剑拔弩张的气势，多尔衮犹豫了，可多铎毫不妥协，一看哥哥半天不表态，情急之下豁出去了，干脆毛遂自荐，要当这大清国的皇帝。多尔衮当场否决，多铎又把德高望重的李亲王代善抬了出来，但李亲王明哲保身，说自己年迈力衰，当不了皇帝，并表示这龙椅还是睿亲王或某位皇子来坐更合适。会开到这个程度，崇政殿内的气氛已经万分紧张，空气如同刀刃般阴冷可怕。豪格用犀利的眼神瞅着济尔哈朗，那意思，正亲王啊正亲王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，只要你站在我这边，他多尔衮再不甘心也得俯首称臣，大清国的权重都在你这儿了，还不表态更待何时。这边豪格心急如焚，那边正亲王却不动声色，犹如蛰伏深潭的千年老龟，一言不发，一动不动。据神管录所载，这时候豪格终于按捺不住了，冲大家说了一句：拂晓得薄，非所堪当，故辞退去。就是坚决辞让立他为帝，说自己德行和福分不够，难堪皇帝之重任，然后转身走了。豪格这种做法也许是发现目前自己并没有处于绝对优势，所以就想走一步险棋，用自己的辞让放弃来促使局面发生改变，比如两黄旗大臣和殿外的巴牙剌兵借机发飙，逼迫诸王贝勒大臣做出立皇长子豪格为帝的决议，等于他想来个欲擒故纵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但事情的发展却超乎了他的意料。各位想想，眼前局势瞬息万变，如此紧要关头，本来就应该不错眼珠的盯着，可他居然走了，在最危险的时刻下了这么一招最危险的棋，使局势完全脱离了自己的掌握。由此，大清国的皇位与这位肃亲王擦肩而过，以至于后来他都追悔莫及。殿内两黄旗大臣们本就非常紧张，一看自己拥立的皇位继承人遭到白旗三王的竭力反对离席而去，立马急了，他们怒目圆睁，手握刀柄，纷纷上前提高了嗓门使劲嚷嚷，这个说若不立先帝之子我们也不活了，那个说我们能有今天全是先帝给的，谁不让先帝之子继位，我就跟他们拼了，对，拼了，必以死相拼。哎呦，这个乱啊！大清国的皇宫正殿 眼看就要成为殊死肉搏的战场。李亲王代善见此阵势，急忙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溜之大吉。骑墙派就是骑墙派，代善绝不会眼瞅着墙体都要倒了还在上边骑着不下来呀。英亲王阿济格反应也很快，代善前脚走，他后脚紧跟着随之而去。现在一边是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刀兵相见的两黄旗大臣，一边是寸步不让的白旗二王多尔衮和多铎两兄弟，可以说血腥厮杀一触即发。夹在中间的吉尔哈朗仍旧一言不发，他明白这急剧变化的形势与自己的沉默是有关系的。瑞亲王多尔衮看着两黄旗这些人张牙舞爪，心里悔恨不已啊，早知道自己也应该把两白旗的精锐巴牙剌兵给调来，针锋相对列阵于两黄旗巴牙剌兵面前，或者给他来个反包围，就绝不会像现在这么窝囊。多尔衮回头看了看那把空荡荡的龙椅，真是近在咫尺，抬腿就能坐上去。这皇位他已经等得太久了，本来一步之遥，现在却遭雄关阻隔。多尔衮万没想到两黄旗竟然舍弃身家性命，使出这么厉害的手段，当前的局势他确实始料未及。但多尔衮仍旧十分冷静，这瑞亲王真不是乱疯的，生死关头他明白，若两黄旗与两白旗真的兵戎相见，自相残杀，他的皇帝梦不仅会摔得粉碎，整个国家和民族同样会面临分裂和毁灭，这个结局是他所不愿看到的。多尔衮渴望爬上眼前这把龙椅，渴望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他想做大清国的一号人物，想要带领这个国家杀进中原，在更为广袤的疆土上君临天下。可目前形势严峻，如果继续坚持问鼎皇位，后果只能是头破血流。倘若就此后退，别人岂不认为我在两黄旗大臣的刀剑面前怂了？皇帝梦更是今生无缘。这，唉，到底如何是好？多尔衮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他深知稍一迟疑或者稍有不慎，就可能引爆这座火药库，新生的大清国必会炸得纷纷碎。终于他脑海里迸发出了一道智慧的闪电，心想，你们两黄旗大臣不就想立先帝之子吗？这是目前所有问题的关键，也是核心。你们拼死相争，不惜刀兵相见，一定要拥立先皇某个儿子继位，虽明摆着就是豪格，但也不一定非得是他呀。而且别忘了，豪格已经走了，从权力的决斗场抽身离去，既然我得不到，你也别想得到。多尔衮打定主意，示意众人稍安勿躁，不要吵了，然后不紧不慢地说道，两黄旗大臣说的有理呀，但既然肃亲王豪格谦让不想做皇帝，那就立先帝之子 福临吧。此言一出，现场顿时鸦雀无声。多尔衮环顾四周，跟着往前迈了两步。只是这福临年纪尚小，应由我和郑亲王共同辅政，掌管八旗事务。一旦右军长成，我二人便立即让他亲政。诸位意下如何呀？多尔衮这一提议真是大出意外，谁也没想到他居然妥协了，让步了。如此，两黄旗大臣便没有理由继续强硬，崇政殿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。正是由于双方各退一步，才化干戈为玉帛。大清国刚刚还面临血雨腥风的劫难，转眼烟消云散。两黄旗大臣纷纷表示赞同，可谓皆大欢喜。一个出人意料的决议就此产生，福临的屁股居然坐上了龙椅。两黄旗大臣未曾想到，正亲王济尔哈朗也未曾想到，就连瑞亲王多尔衮也是刚刚才想到的。这真是虎狼相争，顽童得利。话说这个福临呢，现在才五岁半，虚龄六岁，正是撅着屁股满地乱跑，逮什么玩什么的年纪。作为大清国皇位的继承人，福临能拿出来说的事儿只有一件，就是曾经射杀过一只狍子。这是在皇太极去世前一年的冬天，当时太宗带了一班人马去叶赫打猎，因为龙体欠佳，到库尔这个地儿就走不动了。随行的亲王贝子和大臣们都劝皇上打道回府，但皇上却左右为难，因为继续走吧力不从心，不走回去吧这两手空空的多没面子。就在皇太极进退两难的节骨眼上，不到五周岁的九皇子福临突然张弓搭箭，嗖啪射杀了一只狍子，不仅给父皇回转圣经找到了正当理由，更是替父皇大大地长了脸面。各位想想，儿子这么小就这么有能耐，这么有出息，都是他爸爸教得好啊。皇太极当即龙颜大悦，顺着儿子搭好的台阶就坡下驴，率领人马打道回府。此时此刻满是玩心的福临怎么也想不到，大清国的皇位就这么巴嘚落在了他的头上。让一个懵懂孩童登基称帝，真称得上是专制制度下人类所能玩出的最大幽默与讽刺。在战火不断、马上争天下的时代，小孩当上开创新朝的君主，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例。所以说，历史就是这样，有时不仅会开玩笑，还把玩笑开得很大。只是这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还不知道，这天大的便宜对他来说到底是福呢还是祸。咱们简短截说，崇德八年，崇祯十六年，公元1643年8月26日，福临举行登基大典，仪式十分隆重和庄严。八旗诸王贝勒公大臣和外藩蒙古王公贵族恭候于 笃宫殿前，等待迎接大清国的新主人。秋风拂面而来，已经让人感受到了几分凉意。福临的乳母自从得知他抚养的皇子要当皇帝，顿感肩头责任重大。登基这天，他侍奉着小皇帝出宫，尽心竭力去完成这场非同小可的大典。皇上的乳母年纪也不小了，经验丰富，非常细心，对凉风也十分敏感，怕皇上万一受了风寒，可担当不起呀。于是他立即拿来了貂裘，可小皇帝坚决不穿。这5岁出头的娃娃贵为皇上，他说不穿，大家也只能从命。正这会儿，玉辇到了跟前，福临毫不客气地爬了上去，身后的乳母不加思索，很自然地抬腿刚要上，小皇帝却制止了他，说这东西你可不能做呀。小福临坐着他才有资格乘的玉辇出东掖门升殿，坐在了那把空虚了17天的龙椅上。坐定之后，他就问左右侍臣说，一会儿各位伯伯叔叔哥哥们前来朝拜，我要不要还礼？侍臣告诉他，您只受礼就行，不必还礼。小皇帝便不再客气，正经八百地坐在金交椅上，接受和硕正亲王吉尔哈朗与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率领其他王公大臣行3跪9叩之礼。这场面不禁令人捧腹，才5岁出头的小娃娃稀里糊涂就成了大清国第二位皇帝。争夺皇位的大戏刚刚过去，惊魂初定，人们不禁要问，这睿亲王多尔衮为何偏偏推选皇九子福临呢？有一则桃色故事传得沸沸扬扬，说多尔衮与美丽动人的庄妃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，正值壮年的小叔子暗中迷上了皇兄之妻庄妃，由于爱屋及乌，对他的儿子福临也就格外喜欢，格外关照。事实上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，刚才我讲了，选福临做继承人是万般无奈才出的方案。睿亲王多尔衮在自己得不到地位的情况下，退一步选择了不懂世事的小皇子，主要有两个目的，一是彻底粉碎豪格继承地位的图谋，二是这么个小皇帝啥也不懂，自己方便随意摆布，等于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做个无冕之皇。而他之所以选择福临，大概也因为庄妃是先皇最宠爱的妃子之一。皇太极最为宠爱的妃子有两位，一位是陈妃，一位是庄妃。陈妃是庄妃的姐姐，姐妹俩都花容月貌，艳丽动人。但陈妃去世的早，皇太极痛不欲生，这个之前我在讲松锦大战之时提到过了。陈妃死后，庄妃便是皇太极晚年最为宠爱的女人，所以多尔衮觉得让庄妃的儿子继位，凭两皇旗大臣对先帝的忠心，应该不会提出反对意见，结果确实如此啊。至于提议让正亲王吉尔哈朗当首席辅政大臣， 多尔衮也是经过缜密思考的。郑亲王是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之子，不属皇室直系，实际上不可能与多尔衮争夺权势，更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辅。把他抬出来做辅政大臣的头把交椅，只是一种象征，是一种高明的政治点缀而已。大权嘛，当然还是多尔衮的。其二，在继承人的问题上，多尔衮心里很清楚，基尔哈朗属于皇子一派，但不像两黄旗大臣那般凶狠强硬，比较温和，好对付。所以让他一起辅政，既能使两黄旗大臣容易接受，又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，真是完美的布局。其三，郑亲王还是先帝的政治臂膀，让他继续充当小皇帝的左右手，满朝文武都会心悦诚服。说到这儿，大家是不是对多尔衮的政治智慧深感叹服呢？不过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人不买多尔衮的账，他们认为肃亲王豪格已近中年，凭什么不能立为皇帝，反而立一个不到六岁的小娃娃？何况豪格战功赫赫，颇具威望，你多尔衮心里怎么想的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。告诉你，这事儿还没完呢。据《李朝实录·仁祖》卷44所载，当时朝鲜人接到来自圣经的密报，说九王废长子虎口王而立其第三子，年甫六岁，群情颇不悦。九王就是多尔衮，虎口王就是豪格，第三子是虚龄六岁的福临。这段记载的意思是多尔衮废了豪格继承皇位的权利，转而立了不到六岁的福临。大臣当中很多人极为不满，颇有反对之声，所以这皇位之争并没有因福临的上台而画上句号。那么最终结果如何？多尔衮和豪格又有怎样的结局呢？好，千呼万唤，历时4年多，本专辑终于完了。今天是最后一回顺治登基，虽然完了，但完而未结，还有3期内容。下期是一回收费节目，讲述顺治登基之后多尔衮如何专权，如何对付政敌，一步步掌握最高权力。最后2期是免费节目，讲鳌拜的，讲述他的一生是怎么从大清的巴特鲁成为阶下囚。希望这3期节目能给本专辑画上完美的句号。现在看看上期的沙发，归了沸腾的水银，恭喜啊。老朋友银川驿站一族说，代亲蒙古语是战神的意思，皇太极不是叫博格达车臣汗。首先呢，感谢您的指正，我这知识啊也不扎实，咱们可以探讨探讨。代清是不是蒙语战神的意思，我没查到，不敢肯定。如果有蒙古族的听友可以留言说一下。我查到的是当时蒙古贵族常用代清来称呼，比如卡尔喀五部的贝勒中就有奥巴代清，扎鲁特部的贝勒巴雅尔图代清。这起码说明代清肯定是蒙古贵族经常使用的贵族称号，很可能有战神的意思。希望有专家听友进一步举证确认。再有1636年以林丹汗之子鄂哲为首的数十位蒙古王公一起向皇太极宣誓效忠，给上的头衔就是博格达车臣汗。博格达蒙语是天， 车臣是聪明智慧，正好与他的汉语尊号天聪汗相对应。你说皇太极不是博格达车臣汗，这我有点懵了啊！不排除我错了啊！还是那句话，请举证，出自何典，咱们探讨。现在感谢一下打赏的朋友，他们是幸福的猪八弟和智桑卓吉，感谢二位。本周西米团成员还是一个没有，等于整个四月都没人入团，真可怜啊！我那二战太平洋战史就没人愿意看吗？哎，真是欲将心事付瑶琴，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？不过没关系，哪怕有一位，我也会继续连载。我相信这只是时间问题，好作品一定会有人愿意看的。希望大家多多为节目点赞和转发，特别是在朋友圈宣传一下，在下感激不尽。咱们西米团，再会。